弟兄姊妹，新年快乐，主日平安。我们感谢神呐，他在过去的一年带领我们教会，虽然经过各样的挑战，但是依然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连结成长。那今年神又借着话牧师给了我们教会新的意向，是什么呢？扩张帐幕之地。尽管我们依然处在各种不确定的环境当中，比方说疫情依然很严峻，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带领我们教会今年所要走的，就是要扩张帐幕之地。刚才我们领会带领我们一起读的今天的宣召的经文，正好就是今年我们这个主题的圣经出处。神在借着这个经文怎么说呢？他应许以色列人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昨天跟一个基督教杂志的一个主编在聊天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您有几个孩子？”我发现到我这个年龄，已经要慢慢习惯大家这样来问。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那么尴尬了。我就开始明白，其实神在圣经里早就说：“哦，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不仅如此，神还说什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在以色列，古代以色列是有妇女们，来去扩张这个帐幕之地，然后不要限制，要兼顾这个角色，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预备更多的孩子出生到在这个家里来做预备的。但是神让他们预备的时候，她还没有怀孕，还没有生养。不怀孕的怎么会有很多的儿女？不生养的又怎么会欢声歌唱呢？既然没有儿女，何需要扩张帐幕，不加限制呢？倘若我们单是看我们个人的情况，或者说我们只是看我们周遭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也不会欢乐，更不会去做这种听起来觉得匪夷所思的这种预备，就是在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为生孩子，很多的孩子来做预备。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应许是出自神，是出自那一位造天地、造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会落空的，神的应许都要一一来成就的。我们想到说，神能够使亚伯拉罕的妻撒拉，这不怀孕的，能够生出以撒，神能够使伊丽莎啊撒迦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这个没有生养的能够生出施洗约翰，神可以使那童女玛利亚能够生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相信神也要必使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我想从某个方面是指以色列，从另外一方面讲，也是对着教会来说的，神要我们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不加限制，我们求神的灵，在今年年初一开始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的教会来为神结出那生命的果子，结出那福音的果子。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纪念我，是关于圣餐的。我想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圣餐的礼拜，来讲纪念我，是很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圣餐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这是我们要实现我们教会的意向最最根本的。如果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主，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会成空。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哥林多前书》这里面保罗讲到的这个关于圣餐。那哥林多教会他在圣餐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他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保罗他在这里边为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来去重申主耶稣关于圣餐的教导的？ 那保罗在教导之后，他又是如何来去纠正哥林多对圣餐的这种误用的呢？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样的重要提醒呢？我们来带着这些问题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与我一起来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34节，《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起，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挨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借着这一段话来教导你的百姓，教导你的百姓知道该如何来守主你的圣餐，也是提醒我们，也是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有哪些不合宜的，让我们照着主的心意来去守着圣餐，来去照着行，来去纪念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这一段经文，它的结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就是保罗责备哥林多人他们混乱圣餐。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保罗重申主耶稣对圣餐的教导。第三个部分则是保罗具体来纠正哥林多在圣餐上的混乱。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中间的部分，就是保罗重申关于圣餐的意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保罗在这里关于圣餐的教导，他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去教导的，而是处在一个问题丛生的教会，针对教会的现实来去做出的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一个教导。我们知道从十一章一开始，保罗他是称赞哥林多人，因为他们纪念保罗的教导。但是你会看到在这里，保罗他的语气整个转变了，他不再是称赞，而是什么？责备，说他们的聚会不是受益的，是招损的，甚至说你们这样的圣餐聚会不是圣餐聚会。那么哥林多人他在这个圣餐聚会上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使徒保罗在这里极其严厉地责备他们呢？我们看经文，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他们的聚会是什么？彼此分门别类，又说中间有分门结党的事。这里面用了两个同义词，一个是分门别类，一个是分门结党。我稍微解释一下，分门别类或作分裂 schism schism， 你们知道英文这个 schism 就是什么？分裂。比方说在1054年，就是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叫 Great Schism。 这个是分门别类，是分裂。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一个群体因着目标啊方向不一致，导致彼此的敌对与冲突。那与这个分门别类相反的另外一个词呢，是分门结党，它希腊文是 heresies， heresy， 英文的 heresy 叫什么？异端啊。它这个词其实开始不是异端，它指的是什么？大家因为这不同的政治偏好，或者说对群组的不同的这种彼此的忠诚，慢慢的就有这种分歧，以至于出现结党和异端。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结党分裂的一个层次，我们可能看到的可能是言语上的冲突，其实再深一层次的可能是态度上的不信任和彼此的敌对，再往下面看，其实属于他们对不同目标的这个彼此的忠心。这些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对不同的群组有不同的忠心。其实最最基础的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和方向上的不一致，大家看到了吗？因为目标上方向上的不一致，导致忠诚的不一致，再导致这个态度上的敌对和不信任，最终会发展出来这种言语的这种激烈的冲突。这其实也是给教会啊，给小组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大家的目标方向不一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忠于不同目标的这种小群组。那人因为他的目标方向不一致，他们彼此，特别是当目标开始冲突，开始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那这个彼此的信任就没有了。如果没有彼此的信任，可能会导致敌对，以至于恶语相向。大家你去看任何的一个团体，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那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1-4章已经讲到了教会的分裂，不过那里教会的分裂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错误的把对基督的忠诚放在不同的教会领袖身上而产生的。那在这里面的分裂呢，是在圣餐的聚会当中发生的，具体就是什么呀？就是富人跟穷人之间的这种分门别类。更具体的是什么？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啊，他们是作为一个教会来去吃圣餐了。那这些比较富裕的或者出身比较好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带着自己的这种很好的这种美食，他们会吃撑了，喝醉了。而那些贫穷的可能是后来的，他们发现连残羹冷炙都没有了，就是没有吃，他们就饿着肚子。这是保罗他要讲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圣餐的一个状况。这个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听起来非常的纳闷，这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 potluck 吗？没有组织好，那这个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只是这些人可能再也不参加了。我们知道这个圣餐啊，它是脱胎于犹太人的最后的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是从这个耶稣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圣餐在教会的早期可能跟我们今天的圣餐稍微有点不一样，他们的圣餐是真的是一个晚餐的一个，是真的是一个晚宴，是真的可以吃饱的，就是大家来参加圣餐他是可以吃饱饭的。那当这是对犹太人来说，可是当这个福音呢到了外邦人，到了外邦，那外邦的人也接受了福音，他们也要去遵照这个耶稣的教导去举行圣餐。那他们怎么做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很自然可能是按照他们逾越节的晚餐来做一个调整。那外邦人呢，他们不太懂这个犹太人这个逾越节晚餐，他们是照着罗马人的这种聚会的方式来引入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圣餐当中。这个稍微要说明一下，那在罗马人他们的宴会是怎么举行的？通常啊都是比较那种比较富有的，他的房子要足够的大，他才能去召集这样的一个聚会。因为早期的教会并没有教堂，他们都是在各个人的这种家里，特别这个需要那种大户人的家里。那在一个罗马人的宴席当中，通常啊是比较有钱有房子的人，然后到他们 家里去举办这个教会的聚会，包括这里面的圣餐啊。那这个家主呢，他会根据这些宾客他们的这种身份的贵贱来去安排坐席。那些身份出身比较高贵的也就比较富有的人呢，会特别去安排到这个家主的正式的那个餐厅宴会厅。通常呢，一般的一个有钱人他家里这个宴会厅大概可以坐8到15个人左右。那这是贵宾席。那这些贵宾他们到这个正式的餐厅，他们就你知道，他不像我们现在是座位，他们是卧躺。如果你看一些纪录片啊，你会看到，或者影视片，他们在古代罗马人他们吃饭是半躺着，然后有人服侍然后吃。那这些贵宾他们在这个正式的餐厅当中，他们可以吃到优先吃到最好的食物，喝到最好的酒。那相对来说，出身地位或者说没有那么富有的人，他们则不得不站到走廊里面来去吃他们的食物，来去喝他们的酒，而这个等级都要更差一点。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其实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很多可能是一些手工生产者，就是他每天要辛苦的劳动，工作很长时间，拿很少的收入。那这些人他们到去其他人可能是会晚的，而他们甚至都没有吃的。还有呢，还有的是奴隶。那这些人是不可能跟这些出身很高贵的人同桌去饮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圣餐的一个光景。我想如果是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宴会，而且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圣餐的宴会，你感觉如何呢？如果有人说啊，那我如果是贵宾挺好的，我可以到正式的餐厅吃到最好的，喝到最好的酒。可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奴隶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圣餐，你的感觉又如何呢？你看到你的弟兄姊妹，因为他的出身高贵，因为他比较有钱，他可以坐到那儿吃到最好，而你来的时候所有东西吃完了，而且你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你要站着，你下次还会去吗？这是保罗所要针对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圣餐聚会的一个光景。显然哥林多教会他正是把这样的一个罗马人，就外邦人这种宴会的这种方式引入到教会，作为教会的这种圣餐的宴会。今天的人可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已经好像追求民主啊，什么平等啊，已经被洗礼过了，大家觉得其实这样的宴会在当时是非常正常的，当时的阶层啊阶级是非常明显的。可是正常的未必就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未必就是符合福音的。这样的聚会虽然它是以圣餐的名义来举办，但是丝毫没有体现出圣餐的一个意义。这样的聚会会导致什么呀？教会分裂，导致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出身，因着他们的富有程度，甚至因着他们的阶层，来导致这种结党，导致教会的这种分门别类。那在这样的在一个罗马人的这个宴席当中，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高举这些人一些人的出身啊，成就啊，还有人的荣耀，但是同时也会践踏那些另外一些人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宴会其实没有任何的体现出主耶稣基督圣餐的一个意义。这样的聚会虽然是以一个教会的名义在举办，但是却完全失去了一个教会聚会的实质，因为他不仅没有让弟兄姊妹让来到的人受益，反而让很多的肢体受羞辱。我们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严厉的来责备哥林多人，说他们的圣餐聚会不是圣餐聚会，不是受益的，而是来招损的。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从国内大陆来，他到了北美，到了一个华人教会。因为华人教会因为大家的出身工作都非常好，他到教会的时候去了几次，发现大家并不欢迎他，大家有点看不上他，觉得他的学识经验甚至告诉他不要来了。很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那个传道人 他居然被那个教会聘请去做他们的牧师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去这个教会，这个曾经羞辱你的教会？”他说：“是神的带领，因为这个教会需要神的福音，需要弟兄姊妹需要活在主的福音上面。你们不要问我这个传道人是谁，也不要问这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那圣餐究竟该如何举办呢？圣餐它到底表征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保罗在这里面，他提醒我们说，这样的这个圣餐是主亲自设立的，它是而且呢是经由使徒来传给历代的教会的。圣餐不是简单的从一个外邦的这种文化习俗直接借鉴到教会，你会发现你借鉴一个形式的时候，你把他们这些很多错误的观念也都带进教会了。而且这里面主特别，保罗特别讲到说，圣餐设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特别的吃惊啊？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谁卖的主呢？大家都会说是犹大，可是那一夜，耶稣也预言了众门徒的跌倒，而且他最核心的三个门徒，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全部睡着了，没有警醒。然后紧接着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犹大带着那些，当耶稣进城的时候，那些高呼何塞拿的，这些来赞美耶稣的人，结果跟着这些军兵一起来抓耶稣了。而且门徒四散逃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夜其实是揭示了人的悖逆、人的软弱、人的善变，总之是指向人的无能和不堪。当我们基督徒来到圣餐的桌前，主再一次提醒我们说，那是主被卖的那一夜。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到主的圣坛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所能带来的不过是我们的软弱，不过是我们的需要。紧接着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面的饼呢，就是指耶稣的身体，而擘开饼呢，他说是耶稣将他的身体的舍去。而耶稣这里面他将身体的舍去，其实就是指向他的死。他的死不是因为他该死，而是他要替那些该死的人去死。耶稣的死，他是一种代赎性的死。更让我们吃惊的，耶稣他既然明知道说他要舍去他的身体，他为什么还要感谢呢？我们通常感谢是为我们升职加薪的感谢，我们为拿到身份感谢，我们为我们的疾病得医治感谢。你会为你要去死感谢吗？你会你得了一个重病感谢吗？你会为你失去工作感谢吗？耶稣在这里，他为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他要为将他的身体舍去，他来感谢。Why？ 为什么？我们看到主的顺服，他在这里，他完全喜悦的不是他自己的情况，而是他喜悦父的旨意被成就，他要来完成父的旨意，也是为了教会，这是他的新的身体。他舍去他肉身的身体，是为了成全他新的身体，就是成全他的教会。耶稣不仅亲自解释了这饼的含义，而且呢，还命令门徒来照着去行，借着这擘饼之礼来去纪念他。纪念，我稍微解释一下，纪念是什么？我们跟人聊天，我们说：“哎，你还记得那谁几年前我们那个朋友吗？”我们说：“哎，记不得了。”不过圣经讲这个纪念啊，跟我们平常说的纪念不太一样哦。因为圣经讲的纪念，它不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心理的活动，它讲的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那纪念的反义词是忘记。其实你看那个旧约，先知经常责备百姓说， 他们忘了神。你会发现先知责备百姓说他们忘了神，是因为这些百姓他真的是忘了神吗？他脑袋里没有神的概念了吗？你发现完全不是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他们什么？他们依然去献祭，他们依然去做各种的宗教的活动，他们去祷告，去殿里献祭。那他们为什么先知依然对这些还做着这种宗教活动的这些百姓说他们忘了神呢？显然，圣经里讲的纪念和忘记，并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一样讲的忘记和纪念。先知说他们忘记神是说什么？是说他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故意忘记神，他们心里不敬畏神，他们去杀人、行不义、欺压孤儿寡妇，活得好像神没有一样。尽管他们依然在从事着各种的宗教活动。相反，这个纪念是什么？当圣经多次提到神为什么去拯救这些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神说：“我纪念与你们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他纪念这个约，神的纪念不是说他脑袋里想一想什么不做，不是的。你会看到神的纪念，他马上就有救赎的行动。同样，神也让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与我所立的约。”这个纪念不只是说让他们想一想，然后坐着不动，不是的。他们让他们纪念是为了什么？是为让他们遵行，是让他们以顺服的行动来去回应，这个叫做纪念。这是圣经讲的纪念。这里面耶稣讲的是，你要纪念我，不只是哦，你记得有这回事，你只是做一做，不是的，是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有这种顺服的行动，这个叫纪念。那耶稣让我们薄饼来纪念他，要纪念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要纪念耶稣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不仅是仆人，而且是无用的仆人。在主的面前，就像马丁路德说，除了我们把我们的罪和不义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既然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我们彼此的分门别类，我们彼此的争竞，彼此的比较，还有意义吗？就好像两个考试都不及格的同学，他们在比较谁比较没那么差一样，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我们都是不及格的，你去比较谁不那么差。第一个是就是要纪念主，第二个呢，要纪念主的死而非人的成就。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德行、我们的成就，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爱的牺牲，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桌前来分享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说，在主的桌前，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无论是出身尊贵的还是出身贫寒的，耶稣都对我们的爱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还去继续的去高举这些的差异，去突出自己的成就，这说明我们根本不明白加略山的爱，这说明我们已经忘了主的死了。这第二个方面，就是纪念耶稣的死。第三个是纪念什么？纪念教会，耶稣的身体，而不是自我。耶稣顺服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甘愿舍弃他自己的身体，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也是为了成就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耶稣他现在在哪里？最基本的神学101的考试，耶稣在哪里？在父神的右边，50分。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在教会。耶稣他舍弃他肉身的身体，也是一方面是顺服父的旨意，另一方面也是成全他在地上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举办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除了是纪念耶稣基督是主，除了纪念耶稣的死，也是纪念耶稣的身体，就是纪念教会。任何以不管是什么名义来撕裂基督的身体， 的行为，在神的眼里都是非常严厉的罪。在哥林多前书3:17说什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非常清楚、严厉的一个警告，因为基督的身体，耶稣他死就是为了建立身体，你却要把它毁坏，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罪。这是讲到这个饼，饭后呢，耶稣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在这里，他以自己的血来立了一个新约。我们讲一下约啊，约是什么？约就是双方啊，或者多方一起做的一个合同或者约定，包括双方都同意的应许、条文、权利，还有彼此的义务。这个约它来自于希伯来文 Bered， 英文叫 Covenant。 那立约呢非常有意思，它叫 Cut a Covenant， 好像你开一个支票 Cut a Check。 Cut 就是撕裂或者切一个约，它如果直译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说的这么奇怪？其实这个跟那个立约的仪式有关系。那在古近东啊，他们的立约就是将那个动物嘛一劈两半分开，然后立约之人从中间走过。我们看这个创世纪15章，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之约，尽管你们看到只有神走过去，亚伯拉罕其实你并没有看到他走过去。这个约啊，它可以是人与人的，部落与部落的，或者国与国的。当然约最重要的是神跟人之间的立约，而且在神跟人之间的立约，神总是主动的。这个不代表着人没有义务，人也需要积极的去回应，也是要去守约的。我们经常说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这个讲的就是这个约的概念。那其实他也要求我们也要做忠心的百姓。那圣经他多次提到神与人的立约，我们想到有哪些？有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或者说西奈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要讲的这个新约。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洪水啊，神使大洪水灭失之后，不管人再如何的悖逆邪恶，神并没有再次以洪水灭失。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这个挪亚之约，或者说是一个彩虹之约。为什么神一次次的出手来去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领他们出埃及？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不仅如此，神还当大卫要预备圣所罗门预备圣殿的时候，他祷告神说什么？神要赐福他的子孙的后代，说他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王座上直到永远。其实我们如果你看历史，看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到大卫的后裔并没有一直延续王位，首先是王国分裂，然后王国灭亡被掳，他并没有一直坐王位。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属灵从神学的意义上来看，你会知道那个大卫的后裔，那个要永远坐大卫的王位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耶稣基督。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做王做弥赛亚，也是神他纪念与大卫所立的约。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借着他的血来与他的门徒，其实也是与教会所订立的这个新约。先知耶利米他在31章他这样说，他说这里面他是预言的新约，他说日子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华说的。这里面讲到为什么需要另立一个约，因为这些百姓不能守约。然后接着神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稣在此以他的血为新约的记号，表示啊，他在新的时代要做大事。他不再纪念就是他在旧约与这些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关于那个西奈之约、摩西之约，因为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失败了，他们不能遵行律法，他们背了神给他们立的约。这里面是借着主耶稣他的血所立的一个新约，那这个新约在这个新约之下不再是他们去遵行，靠着自己去遵行这些外在的这些律法，而是说神就把这个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写在这个心里，让我们可以从心里就爱慕神的律法，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而这个新约纪念的不是像旧约一样纪念领他们出埃及，你会看到这些人出了埃及大部分人并没有进到迦南。这里面的新约是什么？新约是神将我们领出那个黑暗的撒旦的国度，罪恶的权势，肉体的辖制，让我们进入神他爱子的国度，让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让我们从心里来爱慕我们的神，来去爱慕神的话语，来去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就是在就是神新约的子民。那 John Stott 我们知道他是福音派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在他过世之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对他来说他一生啊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帮助他理解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约的概念。其实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也应当从这个约的角度来去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王、总统、主席，他会轮番出场，再强盛的帝国他也会兴衰更替，唯有神他的教会，神新约的百姓，神给我们应许说基督的国要到永远，基督的王要建立到永远。美国将来如何？是会将来有一个复兴继续强盛下去，还是就此没落？我不知道。尽管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所处的国家、社区、文化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们真正的尾声，我们最高的尾声却不是这个地上的国，也不是这个文化、这个社会，而是基督的国，而是神在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个是神最要我们最应该去关注的。耶稣在这里命令我们说要喝他的杯，纪念他。要纪念什么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依然是纪念耶稣的死，而不是借着饮酒来去享受这个肉体上的愉悦，因为唯有耶稣的血才能将我们的罪得洁净，唯有耶稣的血领我们来进入与神所订立的这个新约。我们也因着主的死而得生，因为主的血我们得成为神的子民。这是第一个方面，纪念耶稣的死。第二个呢，就是纪念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旧约的以色列人不管他如何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依然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律法，依然去失败。但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承认，我们既然饮这个杯纪念这个约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承认，就是说如果我还是靠我自己，我一定会失败的，因为旧约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了。这个新约提醒我们，如果靠自己靠律法只是死路一条，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死，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进入这个新约，成为新约的子民。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才能超越旧约的律法，而且还要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每逢来饮这个主的杯的时候，就是来纪念主的死，来纪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而且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约不仅帮助我们来去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的会员立约书，可不可以请帮我们放一下？这里面总共有八条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第一个，经常且准时参加主日崇拜。第二，积极参与活水福音教会的团契小组生活。第三，努力过符合圣经标准的圣洁生活，委身基督，做耶稣的跟随者，主的门徒。第四， 在与神的关系上不断成长，保持经常性的个人灵修。第五，敞开奉献给活水福音教会的各项事工。第六，经常为教会领袖祷告，顺服教会权柄，遵守教会纪律。第七，积极参与并支持教会的各样事工，善用属灵恩赐来服侍建造耶稣基督在活水福音教会的身体。第八，践行大使命，领人归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我想这今年是我们的第一场聚会，让我们再次重温了我们会员公约，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我们跟神的立约，也是我们与主的身体之间的一个立约。也愿这样的约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律法，因为你一旦当成律法就会出问题。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当中的一个约，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主来去遵行。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开始了有个灵修群，我看到今天早上有150多个人，大家都在一起的灵修，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得着，让我们彼此来学习。这是第二个方面。最后我们来看，那我们在基督徒在现代的教会，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有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省察。省察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按理来吃主的饼主的杯？这个是省察我们的态度和方式，是不是我们的态度和方式是合宜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饼真的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杯就是主的血，是与我们立约的血。这不只是参加一个宴会那么简单，而且我们的吃喝是作为一个教会一个身体来去分领主的身体主的血的。这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对身边的肢体不管不顾。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他们在举办圣餐的时候，他们肆意的去羞辱他们教会当中那些贫穷的肢体。这个省察是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省察去贸然去吃的话，保罗给我们的警告说，这不是吃圣餐，这是吃喝自己的罪。这第一个方面，我们领圣餐之前要省察。第二个方面要分辨。在这里面保罗他用词非常的有意思啊，分辨跟审判其实是用的同一个词，同一个词根，只是不同的表达。他这里面说，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意思是说，我们先审判审查自己，然后就不至于遭受神的审判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领这个圣餐预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要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有没有得罪我的弟兄姊妹的，有没有得罪我的邻舍的方面。我要一并将我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求他主的宝血来再次的洁净我们。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保罗他指到哥林多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说他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了，死的也不少。这里面说什么呀？是说哥林多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圣餐上这样的马虎，这样的忽略，这样的轻视。这里面你们看到神的审判，就是说很多人在这样的聚会当中，他们身体生病，甚至神击杀了他们。好像这个对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听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其实真的是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要省察，要分辨。因为否则的话，我们领圣餐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在来招致神的审判的。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要等候。这个等候并不是简单的哦，我稍微耐心几分钟，尽管这个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也不容易。我们知道这个等候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在当时啊，犹太人是不太可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大家还记得吗？在加拉太书，当彼得看到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种哥里党的人，他本来是跟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害怕就退去了。 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会一起吃饭的。你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也不会跟那些妓女税吏一起吃饭的。当时教会的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是不会跟奴隶、跟那些做苦工的一起吃饭的。在圣餐前，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所有的差异都无关紧要了，民族的差异、社会上的成就、世界上地位的高低，都无关轻重了，因为我们来到圣桌前，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罪人，都是一样，我们需要主的身体、主的血来去滋养我们的生命。这个等候还不只是说告诉那些有钱的说等一等，等人都来了你再吃，他不只是这个意思，他这个等，他要说你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去等，就是这个圣餐也是提醒我们去轻看我们在社会上的成就，轻看我们社会阶层上的这种取得的这种高位，去轻看你觉得你值得骄傲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些在圣餐前都不应当再提了。这里面我们要纪念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纪念他的死，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纪念他自己的身体，就是纪念教会。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亲自预备您自己的教会，你的百姓，按照你的教导来去纪念你，帮助我们来省察，帮助我们以分辨，也让我们来等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